已经说完了这个聚业方便，接下来呢是这个变形一切善法所设的六度。其实的话呢，这个相应的前面是一种就是身口意三业了，所起方便来总说的。那么到这里的这个度摄品呢，是以六度具体而显示。度摄品是曰：以说起业方便，业所聚集诸波罗蜜，今当说啊。那么就是承先启后，前面是说，随这个企业了所这个显示的方便，那么这进一步所要说的部分，那就是能够集集福德之粮、智慧之粮、广行的诸波罗蜜啊，那一共就是指六波罗蜜了。金丹说，那现在就可以说了，此中先说优陀罗，就是在说之前呢，先说优陀罗。优陀罗就是摄诵的意思啊，就是先设要以诵的形式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做解释。那么这个说六波罗蜜的时候啊，说摄诵，那先又是一个略说，说了之后呢，再广说，所以一个略，一个广。那么跟这个整个大的企业方便，一个总说，然后又一个说六度，乃至于后面说四摄了等等呢，更进一步的这个广说，那是内进的，只是那是从整体上的广略，这里是六度的广略，先略这后广，先略后广。等这个六波罗蜜说完之后啊，接下来就说菩提分法，那也是先略后广。这个是一般呢说明的这个次序。即曰：速向次第明，修习差别摄，自障得互显，度十亿因之。那么这个颂里面呢，就讲呢，这个速是一个意思，相是一个意思，次第是一个意思，名是一个意思，修习是一个意思，差别是一个意思，这个色形是一个意思，自障是一个意思，功德是一个意思，护显是一个意思，就是以这十重之意来宣说六波罗蜜。那这个颂呢，我就不解释了，因为是略说嘛，所以就在长行里面做解释。那解释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颂是这个什么意思了。是曰：此中六波罗蜜因之有十种意，就是这个六度波罗蜜啊，我们要说的时候呢，一重一重显示了这个有为十重意思。那么下面要广说的部分，就是依这个十重意思呢， 来解释的。那么第一种意思，那就是数量决定，就是一之数，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就是六度，这个是相应的数。比如说这个五道，就是见道之前的资粮道、家行道，然后呢进入见道，见道之后再修道，修道之后再究竟道。那么这个道的数是多少啊？就是五，一二三四五的五，就是五道。那么这里讲波罗蜜呢，六波罗蜜，那就是六为数字。第二个是显相，就是说这个诸波罗蜜啊，它相应的相，这个相貌是怎么样的？布施的相貌是，布施波罗蜜的相是怎么样？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是性相。第三个呢是次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样次第来说。三次第就是说这个六波罗蜜，先是有布施，然后有持戒，然后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是相应的次第安立。解释完了这个之后，第四课就是四明，就是什么叫布施，什么叫做持戒，分别解释六度的名义。那么这个是第四课。第五课呢是修习，就是如何修习这个六波罗蜜。第七课呢是擦遍，就是这个有种种的，比如说布施的擦别，这个忍辱的这个的擦别，这个相应的不同内涵。这个是第六。第七呢是色行，就是由相应所色。这个第八呢是智障，就是消除比如说布施的障碍，持戒的障碍，忍辱的障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障碍，那么这个是对治障碍，然后再说相应的功德，就是有种种的这个布施的功德啦，忍辱的功德啦，等等，安忍的清净功德，智慧的清净功德，比如说有智慧就能够通达实相，能够通达真理，这个就是相应之功德。最后一个呢就是互显，就是布施当中有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持戒当中有布施啊等等，这个是互显互摄的这个内涵。那么这个是一共有十种之意。那么先说第一个就是波罗波罗蜜的这个数，数量决定，那就是第一个。此中 有六劫，自利波罗波罗蜜树为有六，就是这个只有这个波罗蜜啊是六，六的话呢先说这个嘞速决定，就是速决定。既曰资生眷，资生生眷属，发起出世成，第五祸不染，第六业不倒，这个资生生眷属，这个是属于自利的伤势，就是由布施，由持戒，由忍辱，成这个嘞，三件这个嘞事情，发起出尘事，发起出尘事啊，就是发起前面三样，那这个是怎么样呢？那就是精进。所以精进的话，就是依这个布施、持戒、忍辱，这个三个来的。那么第五的话呢，就是祸不染呢，就是常波罗蜜，能够令烦恼不起，而不染着。第六业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这个作用呢，能够通达真实，远离颠倒，不堕在戏论当中，所以第六业不倒。那么这个就是速决定，就是这个决定有这个六，这个六个波罗蜜，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所以这个基本义来设，所以实际上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真善生的决定和这个决定圣的决定，就是两种决定。真善生的决定就是由于布施、持戒、忍辱啊，能够具足资具，能够得好的这个人生啊，那个持戒了，就可以令这个身呢端严，就非常的端庄呢、端正呢、庄严相好，就是持戒带来的。这个诸根呢详续，能够扫诸病苦啊障碍。六根呢这个通力啊，就是能够这个文法啦等等呢具备条件的。这个眷属能够如意就是安忍的人，他有这个包容心，有这个嘞待人的一个大度大量。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成就众多眷属如果没有忍辱心呢这个嗔恼心大人都不容易跟他这个合作的，不容易跟他合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有包容心有忍辱心，那大家都能够生欢喜所以这个是成熟真善生的那么决定圣要靠什么决定呢？那就是要有止、有光、有禅定波罗蜜、有般若波罗蜜，能够正服烦恼。我们这个学习佛法诵经礼佛乃至于这个修布施、修戒种种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决定的升起智慧 跟佛法的真理相应，觉悟菩提，断除烦恼，那么这个是决定胜。那么发起初四乘呢，这个就是精进，精进般若波罗蜜呢，那是通这个真善，那是通这个决定的，都是通的。是曰：此即显示为色自利三世故。就是这一个记诵呢，说这个六波罗蜜树决定呢，从这个自利所设三世而为显示的，那么就是利波罗蜜树啊，这唯有六，就是利这个波罗波罗蜜呀，唯有六，就是六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者增进，二者不染，三者不倒，彼出四波罗蜜，如其次第，能令世事增进。就是说呢，一者是增进，增进相应的这个字句，能够与这个种种的财物心里面呢，不吝惜，可以布施出去，那布施佛福能够得到相应的福报，所以这个能够资具充裕啊，就我们现在讲的很有钱呐、很有财富啊，它是怎么来的了？就是由布施当中来，就过去生布施，像这个相应的宿世因缘故事当中啊，这个佛的经典里面讲了有很多，比如说某某人在某寺，他布施了一个这个独觉，然后感了多少劫了，衣食分足，就是他宿世做布施带来的，我们今生匮乏了，就是布施不够，你就不容易得到相应的这个资具，那么这个有增进的作用，滋生成就。二者不染呢，就是持戒了，持戒的，不杀生呢，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远离杀盗淫，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有戒的概念，所以会看护自己，谨守自己的身口意，所以二者不染，就不染着，这个三者呢，是不道，就是不颠倒，不颠倒呢，那这个就是跟般若波罗蜜有关系的。所以这里要是从大类的角度上来分呢，就是分三类：增进、不染、不倒。那么这个增进就跟布施、持戒、忍辱三者有关，不染呢跟禅波罗蜜有关，这个不倒呢跟什么有关呢？跟般若有关。彼出世波罗蜜，如其次第，能令世事增进。一滋生成就，这个由布施故；二自生成就，由持戒故；三眷守成就，由于忍辱，行忍辱者多人爱故；四发起成就，由于精进，一切事业因此成故。那么说到这个增进呢，是四件事情增进。第一件是增进， 就是资深成就，犹不思故啊，这个前面讲过了，就不讲那么多了。就是不思得福了，不思能够知具，这个分组，你不思越多，你的福报就越大，你这个种种呢，自身自具呢就越分组。第二个呢是自身成就，就是有什么呢？有持戒，就讲的说，这个在家修啊，有三种修嘛，就是思戒修，那叫做不思持戒禅定三者，作为一个发心的在家居士修佛法的话，这个是起码的三项。那么如果从布施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在家呢是财务布施为主，这个出家呢是法布施为主。法布施你就是要学习佛法，通达佛法的真理，然后给人讲授，给人传授，那是法布施。那么这个在家呢，就你这个辛劳啊，工作啦，这个有相应的钱财，相应的这个器具啊、医药等等，布施了之后给人家解除饥渴，解除病患，解除匮乏，就比如说像这个移山发愿文发菩提心啊，饥馑的时候啊愿做稻粮，疾病的时候愿做汤药，那么这个没有这个桥梁的地方就愿做桥梁，就做一座桥梁呢，从此到彼跨越过去，给这个过往的人交通上的方便，那这个也是布施了，这个也是布施。那么有大乘菩萨精神的人呢，他是有这种意要性的，是除了少分的少许的自己要用的外，就是自己够用就行了，多分都用于去布施。那布施的话，这个后面讲了说，能够多眷属因缘，其实布施也会多眷属因缘，就是未成佛道啊，先结人缘，这佛也是先跟众生结缘，然后呢再进一步成熟其善根，那么才能够事先成佛了，度化众生了。所以成佛不是成一个人的佛。第二个呢是自身成就，是持戒，就是我们讲施戒修嘛，是戒，戒德，这有戒的人，能够依道理，在这个相应的生活里面来减速身心，规范自我，所以这个行住坐卧了具足威仪，持戒的人生，持戒的人生，他持戒生人天呢，能够得人生呢，能够升天上呢，这有德行才能够感召的，所以身成就。第三个的话是眷属成就，眷属成就就是由于忍辱啊，行忍辱的多人爱故，就是一个人啊，如果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发火骂人，粗声粗气的，看到人就不高兴的，那有几个人能够跟他好好的相处啊？这没有几个人能够跟他好好相处的。那如果他的心意调和，能够谦让，能够含忍，那么其他的人就会乐意跟他相处，能够跟他共事，他不会暴怒了。这个人暴怒的时候是非理性的，不讲道理的，对的事情呢，怎么样抉择了，会茫然的， 那如果是他的心里面没有嗔恼，能够安忍，那佛法里面讲的忍呢，他不是说这个事情也看不顺，压在心里面，闷在心里面，面露笑容，心里面呢没有接纳，而是观察这种种事情，能够心里面安顺，很乐意的接受这个事情，很安定的，很淡然的，对待这些事情，那这个才是忍辱，跟我们有的人的忍辱啊，它是忍辱在外的，不是心里面有这样的忍辱的，所以他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佛法里面说的他是修忍辱呢？不是佛法里面修的忍辱，它是一种这个相应的表现，这个遮掩迁就，那当然呢，总比说发一通火，这个不好相处，那要好了很多倍，那这个还是很好的，总体这个起码来讲呢，表层上他做到，但是真正深入的时候，要能够观察到嗔怒的过患，慈悲宽容的功德利益，而且如实的跟众生的交往的时候，这个忍辱的殊胜，所以有慈悲心的人呢才能够忍辱，他能够接纳其他的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见者欢喜，看到人呢就欢喜，别的人能够接纳他，不会说这个一看到就心里面呢抵触起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人他会不会是忍多爱故，那么眷属成就，就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也要自我深刻的反思反省，当你本身在做调整在做改变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他也会改变的，他不会不改变的，那么你改变了之后啊，这个就眷属能够成就，能够和睦，能够很好的相处，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发起成就，由于精进一切事业因此成果，就是一切事业成于什么，成于精进，所以今天你们不是说到了，就是有人在说精进的时候啊，这个佛本来是他在休息啊，都又起来坐起来，万丈高楼从地起，这个九层之塔起于垒土，就是一块土，这个一块砖一块瓦这样砂石，就慢慢砌起来，才成为九层之塔，起于垒土。就我们事业世间的东西，做的再大再巨大，它也是从一个很小的起点开始的。它为什么会能够成就那么大呢？当然呢，有诸多相顺的因缘。可是这个当中更重要的就是坚持，锲而不舍的坚持。慢慢这个嘞发展起来了，修行成佛了，三大阿僧祇劫菩萨道也是要精进，有待于精进，这没有精进是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是能行能行呢，相续持续，就我们学经典， 想要懂这个意思，那就要读啊。不管说难懂不难懂，觉得文词容易理解还是不容易理解，或者是写得很优美，或者是翻译得很有点枯涩，那心里面呢都是要请求这个真理，请求佛法的这个呢内容，就坚持的学习，坚持的听闻，听多了学多了那就懂得了，所以一切事业因此成故，因为这个成就，你看世间的做一个事情呢都是这样的，起早摸黑的，风雨无阻啊，百折不回呀，具足这样的精神，不成就也难，这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一切事业因此成故，那么佛法事业因此成故，那佛法事业当然呢有从个体的有从整体的，个体的来讲呢就是积极资粮，修学戒定慧，断除烦恼，那整体的话呢就是能够令正法久住世间，能够令正法广大弘扬，那么也是从一点起来呀，就像有些地方这个道场一样，你看古代的丛林，最开始都是禅师在这个地方修行，修行之后成就了人讲法，来了一个，来了两个，来了三个，他不是说一下子来了很多了，有的可能就几十年了，才一个因缘成熟，风云聚会，那佛法就弘扬起来了，它是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是发起真善。第五，波罗蜜能令烦恼不染，折伏烦恼由此利故，那这个是禅波罗蜜，这个像《同门止观》里面这个书啊，智者大师在讲的是，就是说，止为福劫之出门，观乃断惑之正途，就是我们要把烦恼能够降服，能够平定，不离止观，那么先止修的力量能够正服烦恼，所以这里讲呢，折服烦恼由此利故，你的心呢经过练习之后啊，它的专注的安稳，所以境界分来的时候，那种种的事情本来要起烦恼的，那就被稳定了，它不跟着转，烦恼都不起来，安稳如须弥，就像这个须弥山一样的安稳，这境界之分呢不能扰动，烦恼不起来，所以能令烦恼不染。第六，波罗蜜令业不颠倒，一切所作如实之故，这个如实之，是法尔如是的真理，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如实之，那不如实之就是在这些现象当中啊，在认识的时候被添加了某些成分，做了一定的修改，那这个就不如实之，这众生以无始无明呢，这个所复杂，就有我有法，这个我法二执呢，就像有色眼镜，在看一切的事物的时候都着了这层颜色，所以我们看一切事物的时候都有这个本质性的颠倒，客观的外在，主观的自体，在这个相待世界里面，产生虚妄的分别，由这个分别所知，以假为真，所以是颠倒戏分，那么般若波罗蜜呢，就是由 佛觉悟心呢所洞察，如实所见，所显的真实慧，那么做如实观，这个细论呢就无所遁其行了，就消除了，就不会继续随着细论转，所以令业不颠倒，这么这个是说这个数的意思，就是六度波罗蜜啊，为什么要讲六决定，这里讲的是从三样，从增进，从不染，从不倒，这个四个这个三个方面讲，那么前面四个呢，就是增进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来说的，不染呢从常波罗蜜说的，不倒呢是从这个般若波罗蜜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揭示了，这为什么要建立六波罗蜜，建立一个够了吗？两个够了吗？它一定有六，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从这个自他利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六波罗蜜，即曰施彼即不恼，忍恼是利他，有因即心助，解脱是自利。那么这个从自利，从利他来安利六波罗蜜树，那么这个施彼那就是布施了，不恼就是不这个嘞伤害，不触恼这个不恼，忍恼是忍他之伤害，忍他之恼，那么这个三者是从利他的范围来讲的。那么这个有因，有因就是精进为因，这一精进而起了，这个有相应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唯一发起进进，那么就是有因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有因呢它是衔接前后，衔接于前三度，发起于后三度，就像我们讲五道一样的，它是资粮道、家行道、修道，这个见道、修道、究竟道，它先干嘛？它先要有积极资粮，先要准备。这我们要修学佛法，不管你是说从自利的角度，还是从利他的角度上来讲，先要做相应的准备，就是这个听闻道理啦，这个理解相应的意思啦，那么从这个事项行为上做一定的准备呀，这些都是要的，没有这些呢你就无法去进一步的实践，你就像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你先要有材料，然后找到方法，这个以后才开始有可能去操作，那么进入操作之后，那经过一道一道的工序，最后就把它做成了，完成了，就出了相应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这个修学佛法也是，你先要有像这个种种的准备条件具足，然后才能够发起，所以这个发起它是衔接于前后的。那么后的话，心住解脱是自利，心住就是常波罗蜜，心里面的安住，解脱就是如是知，无细论， 没有细论就不细复了，不被细复，这个心心呢，身心呢就得到自在，能够自在卷。没有这个历练的人呢，那身心是不自在的，他是不自在卷的。那么下面这个就是长寒的解释。是曰，此迹显示为色二力六事故，力波罗蜜数为有六。就是说了这个第二颗显示，显示什么呢？就是从二力上来显示，因为这个第一大部分呢都是解释数的，因为最起码前面略说了总说的这个含义当中有十义嘛，就是数相次名，数相次第名，休息差别色，自障得互显。第一个就是说自数，这个菩萨的行啊，穷说不尽，有很多很多的。那么由薄反约，综合而说就是六个。那何以建立这六个呢？那么就是分这一颗二颗来讲。那么第二颗呢，就是从自力从他力上，说一定要有六波罗蜜，初为设立他三四故，立前三波罗蜜，令起正寝，就是前面这一部分呢，为了能够利益众生，能够摄化有情，就是建立前三波罗蜜，那就是不思、持戒、忍辱。那么相应的含义呢，如其次第，第一者思彼，二者不恼，三者人比恼后为色自立，三四故须立。就是说了这个三样事情是利众生而立，所以三思故须立，就是为色这个呢，后为色自立，三思故须立，那是要往后面断的，这个是应该放在前面，就是为色利他事故，利前三不能立，这个次第，第一个呢不失啊，第二个呢不恼，第三个呢人比恼，就是依次依次依次上，相对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布施我们自己受用的东西啊，能够不那么贪着，布施给人家那已经不容易了啊。那么这个不容易，我们进一步不但是说让他能够得到利益啊，而且是不恼他，不伤害他。但是我们世间的人呢，不见得说他肯布施肯帮助他就可以做到不伤害人，难说的。就像你看世间这个人慢慢发展的时候，这个驯化六畜嘛，这个狗啊是狼驯化来的，那么个猪啊是野猪驯化来的。那么他在养这个猪的时候，你看他多布施啊，每天给他吃啊，什么怎么照顾啊，如果生了病还能看病，你看多好。但是他恼不恼他的，最后恼他了，最后为了贪财，为了取利，这一刀就把他杀掉了，所以他恼他，所以能够做到放下贪爱，放下对于资具的执着，布施出去不容易了，那么要不伤害众生呢更不容易，更进一步，那就是不恼不扰乱，那么就是持戒 是持戒精严呢，乃至于这个小小生命都爱惜不伤害不触恼，那么这个多数生呢，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忍辱，就不但不伤害众生，而且对于众生所做的伤害呀，他心里面不产生嗔恨，不产生抗拒，接纳。你看佛的这个本身堂呢，里面讲了，在过去某生呢，他是一个龙啊，那么这个有个猎人把他的皮取了，贪爱他的皮，他一生都是很痛的，然后因为有腥味，所以这个蚂蚁都跑过来吃他，他一动，那就是很多蚂蚁都会死掉。那么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就把他的身体布施出去了。就是含忍下来，就是没动，最后乃至于成了一堆骨头了，然后呢，成熟了菩萨的忍辱，那么实质上佛法里面讲的忍辱，它是一个更高的智慧角度，为出发所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一般胆小怕事啊，你欺负我，我现在抗拒不了你，行，我就让一让你，我不跟你计较，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那其实这种呢，他是面对不了，他做了一种回避，他并不是真正的忍辱。这佛菩萨，智慧境界，看我们众生呢，都是在烦恼当中打转，就像那个神经病一样的疯子一样的，所以这个脾气一来要开始骂，烦恼一来就是开始打，那么菩萨能够身见此众生过患，所以当你伤害到他的时候，他不起嗔恼，而是深深悲悯，可怜的人呐，愚痴的众生呐，说我们愚痴的众生是没完的，互相伤害，互相折磨，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事情吧，有史以来就没有安宁过吧，那如果真的都有佛菩萨这种智慧，哪有那么痛苦呢？应该很幸福的，那应该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是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波罗蜜来自于前面的布施持戒，都是菩萨行当中利他的层面，就是利他的层面，怎么利他了？不伤害众生，接受伤害，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能够一个接纳宽博的心态，能够涵容一切，就是海纳百川一样的，你像这个大地，你每天踩着它，它不会对你有意见了，你吐痰它不会嫌你脏了，没有，它有那种接纳的心，而不是说哎我不行，但是我又反抗不了，我只好受的，不是，所以菩萨的慈悲呀，忍辱啊，它是有多种的显现，如果说发现你这样做只能够增长你的愚痴，就无限的去伤害，那菩萨就会现金刚相，就金刚怒目，他并不是说就是心里面起了烦恼啊愤怒下呢，这个真的要打发你惩罚你，没有，他内心是一种慈悲心，现金刚相，所以忍辱呢是有多种不同的形式的。 不要很刻板的把这个忍辱就当成是一味的谦让啊，一味的回避啊，一味的折中啊，好像一个不倒翁一样的中庸之道一样的，这个不是佛法里面的慈悲精神，不是佛法里面的忍辱啊。所以这个更深的底层呢，那是智慧的一个的运用啊。所以不失持戒忍辱，这样你才能够多利，能够上集众生因缘，这样你才能够成熟自己，才能够利益他人。不然的话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机会。那么这个是前三，后为色之力，三是故虚力，后三波罗蜜令其真情，如其次第，一者有因有以精进故，二者心住由心不定令定故，三者解脱由心已定令解脱故。就是后为色之力，三是故虚力，就是从自力的层面上来讲，要立三事，那就是精进、禅定、智慧，这个三个是自立的。那么后三力，首先呢要有其精进，是如其次第，这一个是有因呢，精进呢。那佛法里面的精进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愿，来源于性，性愿情，就我们先是能够经过了解，经过学习，建立信心，这个如实的知道佛法里面讲的这些生命的事实，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这个一期的生命几十年，它不是一个割裂的生命体，它跟过去有关系，跟未来有关系，跟一切众生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当中的纠结深层症结在哪里？就在于不如实观察生命，起了颠倒戏论。所以在这个颠倒想当中啊，处处存在挂碍，所以事事都容易生起烦恼，是这样来的。那么有过这个深刻的认识啊，这些信心生起来之后，就是怎么样呢？又发愿决定要出离此烦恼的人生，痛苦的人生，乃至于由自心的清净帮助其他的众生达成世界的清净，达成一切有情的觉悟。那么有这个愿呢，有这个愿之后，这就肯努力的了。就我们世间一般的人都是怎么样呢？要过好一点，那过好一点就要有相应的资具，那么这些资具怎么样？要一定的方法取得，所以就做种种的运筹，做种种的投资，然后做种种的工作，千辛苦万辛苦，在所不惜，在所不辞，他肯坚持了，有时候甚至于挫折来的时候都要失败了，这没有可能的了，但是他有一个信念在，有相应的期望愿望在，所以他还是咬住不放，锲而不舍。那么佛法里面要这个起精进呢，为因呢，他是先有信愿，所以唯有 这个深广的学习了佛法的道理，他才能够真正精进。不是你别人要督促啊，你要早点起来念经啊，你要打一打坐了，你要听听课了，不要人教的。他因为认识到这个意义是无比的殊胜，再没有比这个好的了，那还有其他什么可求的呢？一切所求都以这个为基础，除此没有任何的真实意义。所以他有选择吗？没有选择，所以他一定会来的。不要你强求的，像真正有一点认识的人，打坐学教等等，不会再停留于表面的一种这个造作，形式上的一个坚持。那这个就是要检查的时候来了啊，有人检查我做好一点，检查一过，就在那里睡倒了，上汤了，敷衍塞责，敷衍了事。这个时候他觉得是真正是一件要做的事情，还要谁的鼓励呢？所以医者有因，医精进故就精进，由信愿之后精进，知道这个才是一条光明大道，就一直努力向前。二者是心住啊，就是说我们心不定，令定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心思啊杂散散漫，东想西想，收不住，左一样右一样的，想集中集中不了，说这个时候是很困扰啊。那么佛法里面教授常波罗蜜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定，经过相应的练习之后呢，由心不定令定故，就定掉了，是这个心的安住，烦恼不扰乱，那么这个是自利的第二项。第三项是解脱者心定令解脱，就是心定了之后由定生慧，那么这个时候升起光醒，依所学的真理，然后呢专精思维，没有禅定胜任不了这个事情。我们一般的人想多了就累，想多了就困，受不了，支撑不住。那前些这个时间呢也讲过了那个广论的止观章，讲这个中观见，离有离无，离神解，离增益，这个反复的辨析，就是学的这个过程呢，你这个没有定心呢，就一前往后的，那是学不到位的，所以要有一定的这个专注心，那要修观的话，更加不用说了，这个就一定要能够令心定，能够心的安住，你才能够速速思维。所以这个第二课呢，就是具体讲的速的层面，就是这个第一大部分，这个第二课小课，就是告诉我们从自利他利的角度，这个有六波罗蜜，有三波罗蜜自利，有三波罗蜜利他，所以总而说之，六波罗蜜，要这六个了，所以这个我们依这个相应的这个见呢，相应的认识了，这个去思维，才能够掌握。那么第三课接下来，大乘道中决定六波罗蜜，就是从这个大乘道，即曰不法亦不恼，人恼即不退，归向与上说， 立他即之成。啊，那么这个是大乘决定。大乘决定是怎么样呢？菩萨利他为主，声闻之利为主。那么如果从深度的意义在观察的时候，利他就是利己，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如何这样讲呢？这个等下次继续就这个颂来诠释。今天就说到这些。